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最近吧，因为在美国嘛，所以美国整个教育系统或者它整个思维方式啊，很自我很个人的，所以呢它也很讲究一件事儿，界限啊，一个就是界限，一个人与人之间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里面呢，相对来讲个人的空间或者是隐私吧，是一种非常可以说是在他们的那个最高的一个一种级别的价值哈，一个价值观。那所以呢，最近来讲呢，也是不知不觉的吧，自己也会受这样的影响。因为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是一个特别注重隐私、特别注重界限的，当然也就不会愿意跟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一些的非常隐私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的事情，就不会经常跟什么人都说嘛。所以这个界限其实是会抓得比较牢的。当然呢，因为在这种文化底下呢，彼此之间呢，我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事儿哈。如果是别人的事儿呢，我就哪怕就算有些知道了，可能我也装着不知道。那因为觉得那就是别人家的事，跟我也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向我求助，我最好就是当我自己不知道吧。那所以一段时间呢，我也是这样的，好像我自己的人际关系来讲呢，教会里面我也不显山不显水，我也没有在我面前吹号，反正大家弟兄姐妹也都认得我，因为站讲台的嘛。但是呢，在平时的弟兄姐妹生活当中的接触呢，就不是很多啊。除了比较近的几家人吧，大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小组的，那也比较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个人的事儿。因为我现在开始看见这个东西呢，好像是受了就是文化的影响吧。但是以前呢，我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儿，而且我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的事儿，或者不愿意别人插手我的事儿哈。因为你知道这个，因为从前呢，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团契，那么那个教会的团契的里头呢，我个人倒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分享了一些自己比较私人的事情，比如说自己的恋爱啊、交友啊，或者说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啊，或者自己家里面的一些难处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分享出去之后呢，就发现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帮助或者是益处，反而受到了双重伤害哈。因为你在分享到你自己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自己遇到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听的人呢，有一些的人呢，他不是带着一个爱心或者是怜悯或者是同情心或者同理心吧，可以说是，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因为而那些反应是这个分享的人他所控制不了的，也是他所预见不到的。那结果呢，甚至会有一些的事情就可能传得满团气都是啊，而且越传越走样等等。那么这种的事情呢，因为毕竟嘛，大家都还是人的一群人在一起，而且是一群罪人在一起哈，都还不完全。虽然我们在地位上来讲实际上也是我们是圣徒，但是真正我们并没有完全说我们整个这个人没有完全成圣嘛。如果是我们真的已经完全成圣了呢，你就不在这儿了嘛。因为我们依然还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但是也是因为这些的事情呢，给一些的弟兄姐妹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自己在旁边，我旁观了很多起这样的事情。有些弟兄姐妹很愿意敞开自己分享了，但是后来发现所收到的可能不是就是帮助，反而是又一层的伤害。那在这过程里面呢，我自己就很自然的嘛，人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那么一个就是自然反应，所以我就越来越少跟团契里面的就是不熟的人，或者是在一组里面假如有不熟的人，我基本上不会去分享我自己个人的事情，除非 很明显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一些关于主的见证我来分享，但是我个人自己的事情呢我比较少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然这个对于我来讲呢也是也就因此吧，平平安安的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吧，大概从04年到18年14年的时间，对，14年左右吧，14年12年。那这样呢我就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哈。但是最近的时候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就是在申命记22章是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的条例哈。那么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看见有一些的东西呢可以说是很吸引我眼球的，或者在我心里面稍微神用这些话语拨了一下我的心啊。他是这么说的，22章1节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这一个条例其实就是摩西五经很多的这种律法上行为上的规范哈，或者是人其实就在教以色列你怎么做人哈，怎么做一个神的子民，怎么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怎么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方方面面很细节的东西神都有讲啊。如果是你看到了你弟兄的他丢了这个牛或者牲口，那你不可以扬眉不见，就什么意思，就不可以装着看不见。突然一下就好像打中我自己的心，突然一下我就觉得对啊，当我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不可以装着看不见。就是虽然可能对方也没有办法向我求助，比如像这个 case， 像这个弟兄一个弟兄他丢了牛，牛呢那个主人没有办法向我求助嘛，但他丢了这个牛走丢了，他没有跟这个牛在一起，那难道因为他不向我求助我就假装看不见吗？我就不管那头牛，其实是不行的。神在神的律法来讲呢，神的意思是说你要把这头牛，你知道是别人丢的啊，这头牛虽然那个牛主人没有向你求助，没有直接跟你说，哎，你来照顾我的牛，我过些日子过来取，或者我来找他，但是你自己要主动的要伸出你的援手，要来把这头牛呢照顾好，接到你家里去，只等到你弟兄来找的时候你还给他。突然就让我看见人的这个话语给我看见神的思想，神的想法或者神的意思，你再说高一点，就是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彼此相顾的。也许有的时候可能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在难处的里面，他并没有主动的向我们来寻求帮助，但并不代表说他不需要被帮助。如果今天神给你看见了这个需要，为什么给你看见了呢？为什么这头牛就让你碰见了呢？这头走失的牛或者走失的羊让你碰见了，实际这已经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就是神已经预备了你作为这一个弟兄的帮助或者这一个姐妹的帮助，那你就应该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按照神所赐给你手上有能力去帮助对方的，你就要去帮助他，虽然可能他都还暂时没有向你来求助啊。这个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颠覆我平常做人的原则的那么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说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到底什么叫心意更新？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人话语当中的有一些的东西跟我们自己个人素常平时做人的原则，或者是我的一些某些的不能说信条吧，或者座右铭也好，或者什么东西跟我做人的这个原则可能相悖，有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神不是这么看。那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就说明我们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他的思想，他的旨意，他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是有差别的，而这个差别已经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他，让他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接受圣经里面的话语的原则成为我们的原则， 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其实这是一个否认己的过程，或者说说的高超一点，这就是一个背十字架的过程啊。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这一个想法和我的原则，愿意来接受神话语里面、圣经里面所告诉我的价值观和原则的时候，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否认己的过程。而这个否认己的过程必然会带出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的心思被更新而变化了，就让我们知道神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就当我们必须是我们这个心被神对付过或者被圣灵工作过之后，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引导或者来接受神的原则，那我们这个人就被更新了。所以当我在看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从前所以为那些自我保护，或者说从前所觉得我需要在界限上面抓得很紧的那些的事情，我觉得我需要可能做一些的调整在神面前。当我看到弟兄或者是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对方还没有求助，我不会因为所谓界限的这一个概念我就不去伸手去帮助别人，反而是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当神让我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啊，那么我就会认为说，给我看见的这一个机会，其实对于我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对我个人的一个呼召。当然说的严重点的就是呼召嘛。那么我愿意答应这个神的呼召的时候，去满足神家的需要，或者是神国度的需要，或者是百姓的需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是我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掌握好那个度。有的时候我们在界限上面，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太没界限，你也会伤到弟兄姐妹，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是别人真的是有自己个人的想法，我们也需要尊重，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界限。但有的时候呢，所谓太有界限就反而是什么呢，反而好像有一种的冷漠，好像有一种距离感，我觉得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我们互为肢体是要彼此连接的，而这个连接就是主的爱、主的身体，并且主的他自己的意念能够成为我们的意念。
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活水江河来涌流。我心渴望进入你的同在，圣灵恩雨浇灌我心，求你充满我，改变我生命，我要更多想你，我更多爱你，使我得见你的荣耀，更深认识你，保守我的心，永不离开你，求你吸引我更多亲近你，我要快跑跟随，我紧紧跟随，在你同在中